大家好，这里是手机美术馆，我是老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我的书《寂寞大师》。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我把这期节目的标题呢起为《萧峰微冷，草木半枯》。很多人啊都看过这样一幅画啊，一大片的草坡，草的颜色不算太绿，甚至还有一整片的枯黄。近景中的一个年轻女子背对着我们，横坐在草地上，他扭过身去，头看向远处的房子，房子有两处，一处是明显的住宅小楼，有车辙印形成的小路连接着它，另一处呢，则像是一个储物的仓房。由于两个楼呢不相邻，所以看起来是孤零零的。这幅画呢叫做《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是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代表作，也是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啊，我们叫 MoMA 的这样的一幅世界名画。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呢，总会产生一个疑问，说这个女子就是克里斯蒂娜吗？那她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坐在地上？她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这幅画成名以后啊，很长时间都会有从世界各地出发的信件寄给画家本人，大多数提出的问题呢，都跟我们的疑问是一样的。在完全不了解背景的情形下，我们会怎么理解这个画呢？半枯的草坡会有一种萧瑟之感啊，似乎是秋天已经开始了。画家虽然没有画出明显的阳光，但是克里斯蒂娜身上画出了胳膊的影子，身上的光和影都有点偏冷色。她的身形啊看起来很年轻，但凑近了仔细看，她的头发中呢有明显的几缕白发。这个隐晦的细节暗示出啊，她可能有些岁数了。她胳膊十分纤细，体质看起来有点弱。他看的远处呢，应该是他想去的地方。他的动作并不是一个坐得住的静态，加上背影的视角显得孤独又无助。他看起来对那座房子充满了渴望，但又感觉他特别遥远，难以企及。我想这幅画的魅力也包括他动作的未知之感，只能让我们解读到他与房子之间的羁绊啊，这个羁绊我们用的是日语中常用的那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无法获知更多，这就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的空间。这种隐秘性啊，也激发起了我们对于这个人和这座房之间的情感波澜。那么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幅画的主人啊，叫做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是在美国缅因州库辛村，是画家在这个住所地的这个村子里的一个女邻居。克里斯蒂娜呢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双腿残疾，不能像常人一般走路，但是性格倔强执拗，甚至有些强悍，所以呢她是不肯使用轮椅代步，也不肯让别人帮忙，所以很多时候啊她就是像画中这样爬行的。也就是说呢，实际情况是她在画中的表现是她在草地上在爬着走。怀斯跟他算是朋友，之前也画过他倚靠在门上的肖像画，还画过他的房子，他家的若干角落，一直画到他死去。有一天呢，画家从自家的阁楼上瞥见了克里斯蒂娜爬行着去往海边家族的墓地，产生了灵感，于是画了这幅画。画这幅画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已经55岁了，并不年轻。他对着克里斯蒂娜画了些初稿，而草地上爬行的背影呢，则是由妻子替代完成。他把场景呢也做了一些改动，把克里斯蒂娜的目的地呢改成了他自己家的房子。从后来人拍摄的探访纪录片来看呢，这里并没有那么大一片，看起来有些荒凉的这个草坡。远处的家周边有不少树，也不像画中那般孤零零。我们在地图上其实是能够找到这所现在已经成为艺术爱好者打卡地的房子。这个名字就叫做奥尔森住宅。从卫星图上来看，这里离海边也很近，按照常理呢，这样的位置很难给人以干枯荒芜的感觉。也就是说，这幅画来自于现实，但是超越了现实的，是怀斯把感受融进了现实之后的重新拆分组合，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一般人看到这里会感慨，这是不是表现身残志坚之类的主题？实际上呢，怀斯表达的要复杂得多。克里斯蒂娜·奥尔森的主要生活半径啊，大概也不过就是画中所及的距离，所以这幅画是克里斯蒂娜的现实世界。逐渐枯黄的草地会给人一种艰难和萧索之感， 他呢拒绝使用工具甚至帮助，而是执拗地选择爬行，表明了他对待人生对待世界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克里斯蒂娜的行之影单既表明了他孤单的一种状态，也可以解读为独立自强的精神，而他看向远方的视角也可以理解为他内心里装着更大的世界，所以这幅画呢也是克里斯蒂娜的精神世界。畅销书作家《孤儿列车》的作者叫做克里斯蒂娜·贝克克兰，很巧他也叫克里斯蒂娜。这个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正好是受了这幅作品的启发，以画中的克里斯蒂娜为原型创作出了一小说叫做《小小的世界》。他在这本书的这个发行海报上写着，每一个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负重前行的人都将活出属于自己的辽阔人生。我觉得这幅画呢可能是小说家克里斯蒂娜对于画中人物的克里斯蒂娜的理解啊，甚至也可以认为是安德鲁怀斯的一种人生状态。所以我们来看看画家怀斯的世界有多大呢？安德鲁怀斯啊，是1917年7月12日出生，2009年的1月16日去世，也就是说他没有去世几年啊。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外的小村查兹佛德。那么在查兹佛德村呢，有一个白兰地河博物馆，这是收藏怀斯作品最多的，如果是怀斯的爱好者呢，可以去他的故乡去打卡。他的爸爸叫做 N.C. 怀斯啊，是一个插画家，我们叫他老怀斯。那么小怀斯啊，是老怀斯五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啊。巧合的是呢，这个老怀斯非常喜欢写出这个《瓦尔登湖》的作家梭罗。梭罗出生于1817年的7月12日，这样一对比的话呢，就是小怀斯的生日恰好是作家梭罗百年诞辰日。那么也许同一个生日啊，确实会造就相似的性格吧。所以画家小怀斯呢，和这个梭罗一样，都喜欢隐逸幽静、内省、离群所居的生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瓦尔登湖啊，就是梭罗曾经在那里独自居住过两年，所以才写出了那样的一本书。文学家梭罗和画家小怀斯作品都是非常的质朴自然而又深刻，只不过是表现的方式不同啊，一个是文字，一个是绘画。怀斯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只上过两个礼拜的小学就辍学在家，此后呢再也没有进过学校的门，但是他的父亲母亲呢都亲自教他，家里也聘了家庭教师，所以他还是受了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父亲虽然是插画家，但是怀斯小的时候画画基本上是自学的，直到他16岁的时候啊，老怀斯可能觉得他还是有点天赋的，才正式出手对他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绘画教育。怀斯一家是一个标准的艺术之家，不只是他的这个爸爸是插画家，小怀斯的三个姐姐啊中有两个姐姐也都是画家，而这两个姐姐的丈夫也就是两个姐夫也都是画家。他的另外一个啊不是画家的姐姐则是一个作曲家，所以都是跟艺术有关。而画家小怀斯后来的大儿子是画商，小儿子是画家，你看都是跟艺术有关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要是在家庭中受教育和成长的关系，怀斯呢形成了一个相对内向的性格，他的人际关系是比较封闭的。父亲很会教育，并不是程式化的去教他绘画的技术，而是非常强调体验感受，发自内心。比如说画肖像画的时候，他会让怀斯去触摸人的头颅眼窝，用手去感知啊，就是怎么画出这种手感知出来的东西，而不纯靠眼睛去看。老怀斯啊非常喜欢啊英国画家康斯特布尔啊，法国画家米勒啊，这些田园风景画家。那么也喜欢丢勒、伦勃朗，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美国画家温斯洛霍默。其实从绘画风格来说啊，我觉得怀斯受到这些画家的影响比受到他的爸爸老怀斯的感觉好像还多一点。这个父亲呢虽然也想做纯艺术家，但是因为生活的原因呢还是以插画为主业。怀斯后来也一度有稳定的这个插画方面的订单，但是呢他还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啊，就不想有父亲的遗憾，坚定地走向了这个纯艺术的道路。他一生呢主要是在宾州的查兹佛德啊住在这个地方。后来呢在夏季呢去美国最东北部的缅因州度假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缅因州是很靠北的哈，离那个加拿大的魁北克比较近。他在缅因州呢爱上了那里，并在那儿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贝西。此后他也常住在缅因州的库欣村，甚至在寒冷的冬天有时候也住在那儿。 怀斯呢有几幅著名的代表作是在这儿创作的，所以这里非常重要，可以说是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和缅因州啊都是他的故乡。说到这儿，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八卦，他前期的主要的模特呢是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死以后啊，怀斯在缅因州的邻居中又找了另外一个女模特，她的名字叫做海尔格特斯托尔夫。海尔格呢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是德国移民，他当时给一位村民家里呢当看护。但是怀斯啊并没有像画这个克里斯蒂娜那样光明正大的画，而是偷偷的画，包括画他的裸体。而且呢这一画就是15年啊，从1971年开始。他的所有的这个画他的作品都藏在阁楼里，连作为他助理的妻子都完全不知道啊，那这个保密工作做的真是啊啧啧称奇啊，他完全可以去保密局工作了。1986年的时候啊，怀斯当时打算办展，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画拿出来，所以才如实的跟妻子汇报了，说我确实画了这么长时间的海尔格。这批作品呢多达240幅，这个海尔格系列的作品是被宾州的画商莱昂纳多·安德鲁斯以600万元的价格买下，并且呢先后在东京、华盛顿等地巡回展出。这个事儿自然引起艺术界和媒体界的各种所谓的合理猜想啊，我们打引号。时代周刊呢曾以秘密模特为题，将这个事件作为封面故事来大肆的这个来介绍。不过怀斯和模特海尔格都否认说两个人之间有男女关系。画家怀斯啊说是因为他曾经在画别的女模特人体的时候让妻子感到不快，而妻子自己本身又不愿意当模特，所以呢他才决定偷偷创作的，又不能不画女人吧。怀斯去世以后啊，也有知情人出面佐证了怀斯的说法。其实我觉得这个解释啊挺合理的，人和人之间呢也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复杂。怀斯不肯离开这两个村子呢，就不太可能有职业的模特可以画，在这么少的村民中想找到愿意被他画裸体的邻居啊，尤其是女邻居啊，自然是难上加难。为了保住这个难得画裸体的机会，画家是宁可长时间的守口如瓶。除了缅因州、宾州两个我们说故乡吧，怀斯似乎对着外面的世界是毫无兴趣，他除了作品展之外也只是在这个两个村子里待着啊，从来没有出过国，而且从来也没打算出国旅行。他说，我连身边的宝藏都还没有完全探测完，为什么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常住以便发掘得更深呢？他只画这两个村子里的风景和邻居们。当时的宾州的这个查兹佛德村呢，总共是140人，缅因州的库辛村全村更是只有25人。他的世界就这么大，两个村子人口加在一起还不超过200人，他即使把所有的人都画了，能画的也就这么多。所以说呢，怀斯的世界比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虽然要大一点，但是也没有大多少。怀斯用自己的画笔把这个小世界呢画成了一个大世界。说到这儿呢，我跑个题，因为我突然间又想到了日本电影叫做《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这是一部以日本画家熊谷守一为主角的传记电影。他晚年时从1950年起到1977年93岁去世的这将近30年时间呢，没有曾出过自家的院子，天天在自己建的小花园里呢观察一草一木、花鸟蝼蚁。1967年日本政府授予他最高文化勋章呢，他也因为嫌领奖麻烦而婉言谢绝了。可以说是这个熊谷守一啊，就是27年，将近30年啊，就待在自己的院子里，是艺术界的宅中的极品了。我们回过头接着说怀斯。怀斯一开始是画水彩画，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功。20岁那年他就在纽约举办了个人画展啊，这是很成功的一个成绩了。展出的水彩画被卖光了，但是怀斯对于水彩画的局限性以及自己的这个技法呢都不太满意。后来又用了插画家常用的一种干笔画技术，再后来又尝试将素描与着色画法融合的方法，将其用于淡彩画，并由此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淡彩画我们叫做坦培拉啊，主要是用淡黄和颜料调和，有时啊还根据需要配以亚麻仁油、蜂蜜、无花果汁、胶水等配料，曾经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啊非常流行，像我们知道的安吉利科、波提切利等都是淡彩画大师。特点是颜色鲜艳且不褪色，但是呢技法复杂，干得比油画快，通常有很多层需要耐心和工细。 画起来反倒慢，难度也大，后来呢逐渐被油画所取代了。这么一个已经淡出江湖的技法啊，却被怀斯给考古了出来。据说啊，他是根据书上的记载，佛罗伦萨淡彩画技法自己摸索出来的，并没有真的跟老师实际学习过。实际上怀斯学习并改良的淡彩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淡彩画，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色彩的呈现呢，都已经很不一样了。怀斯说，我所以要坚持用淡彩画的原因，是我喜欢纯正淡彩画含有一种隐喻的特征，它没有油画的光泽，却带有干枯的实质。大家知道怀斯所处的时代是抽象表现主义引领潮流的时代，是波洛克、德库宁大行其道的时代，而这时候突然间出来了一个村夫啊，怀斯用已经被淘汰的淡彩画技法画具象的题材，表现的就是乡村生活。淡彩画技法、具象的题材、乡村生活的主题，这三样在艺术界占了一样就已经是很不时髦了，何况他还占全了。不过怀斯的出现并不是挑战，他只是默默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画而已。在他被艺术界认可之后呢，每当有人跟他提及波洛克等现代绘画大师的时候，他都会谦逊地表示啊，由衷地佩服他们的活力和气魄。然而呢，尽管他不是时尚和玄学的抽象艺术，荣誉和认可还是接踵而来。有人说，在经历了抽象艺术的洗礼之后呢，怀斯又让具象艺术重获新生啊。46岁的时候呢，他获得了由肯尼迪总统颁授的自由勋章，这个勋章是发给作战功臣的，第一次颁给了怀斯这个非军事贡献的人士，是个非常高的荣誉。73岁和90岁的时候，他又分别获得了老布什和小布什两位布什总统颁发的国会金奖和国家艺术勋章。在艺术馆里呢，怀斯的作品也是广受欢迎，当然也始终有人认为他的艺术是过时的、乏味的。我们回过头呢，继续从作品的角度来看怀斯的艺术之路。怀斯23岁的时候结婚，不久当了爸爸，艺术之路也算比较顺利，但艺术风格还没有完全成熟，一场突然发生的变故改变了他。在1945年，也就是他28岁的时候呢，就在村子口附近的铁道口，一辆汽车熄火停在了铁轨上，被来不及停下的火车撞到，而车上的怀斯的父亲和父亲的两个侄子当场毙命。在此之前，父亲不只是慈祥的爸爸，也是给他建立了基本艺术观和创作思想这样的一位决定性的老师。怀斯本身身体就不太好，父亲的去世给他了一个极大的打击。没过多久，他又得了一场很严重的肺病，做过一个大手术，但终究还是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些变故让怀斯见识了生命的脆弱与偶然，让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艺术。此后他的画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怀乡主义的感伤与苍凉。怀乡就是感怀的怀啊，乡愁的乡。1946年他画了一幅画叫做冬季，画面上一个男孩戴着棉帽子，穿着一件肥大的不合体的棉衣，从枯黄的山坡上跑下，身后还拉下清晰的黑影子。可能是速度太快的原因，男孩的身体已经不太协调了啊，这个姿态显得有点失控，山坡的边缘的栅栏处呢还有点残雪。这幅画是父亲去世一年后的作品，怀斯请村里的男孩叫做艾伦林奇当他的模特。这个男孩曾经是父亲车祸的目击者，当时一直守候在现场等待救援人员，而出事的铁道平交道口据说就在这个山坡后面的山脚下。这个荒芜的山坡啊，占据了画作的绝大部分面积，天空只有窄窄的一条，显得有些逼仄。而冷的不只是画面中出现的季节元素，还有山坡低饱和度的棕黄色带给人的感受。山坡像一个土堆，暗含着坟墓的寓意，而男孩的奔跑呢，似乎也是表达出一种惊愕或者慌张。在怀斯的笔下，那个男孩就是失魂落魄的自己，他自己也坦诚，他画的每个人中都有他自己，可能包括克里斯蒂娜啊，也包括海尔格。又过了两年，他画出了代表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从画面色彩与构图上来看，与冬季颇为类似。自此他的画中呢，就出现了哭、冷、孤、空等风格特征，那么这些特征就逐渐形成了。我们逐个来看，首先来说哭啊，就是哭泣的哭。怀斯作品中常见的颜色就是褐色、棕色、橄榄色、卡其色、灰色，饱和度都很低，有时候近似于单色画。他基本上只画秋冬两季， 不是这两季也化成这两季，大面积的山坡，要么是秋天夹杂着些许绿色的半枯，要么是冬季全无绿色的荒凉。他厌恶在作品中展现甜美的气息，也不想表现生命力，而是想通过枯寂的画面表现生命走向消逝。他说，我偏爱冬天和秋天，你可以从我的风景画中体会出那种秋天的孤寂与冬天的死气沉沉。40年代的中期啊，世界处于战争的阶段，艺术家都爱创伤的主题，死鸟、枯叶、废弃的房屋是怀斯作品中常见的象征性元素。他说，你务须以描绘枪炮来捕捉战争，你应该要从秋天的一片凋落的枯叶去描绘。第二个，我们说说冷。怀斯画中经常有风，或者虽然没有画出，但是却能感受到的风。它不是那种和煦的风，但是也不是力道强劲的极端天气，而是在降温的季节里吹起的那种让人想马上穿起厚衣服的风，伴随着有些许惨白的烈日下的光影，这个风给人一种微微寒冷的感觉，让人很清醒，但情绪上也会突然的有些许的落寞，并很快就陷入到沉思。他一再的画那些黑洞洞的房间、地窖、阁楼、仓房、水泥墙、金属工具，还有陶器上的反光也是寒冷的。画中还经常出现帆布、木头、铁丝等粗糙质感的物体来强化视觉形象，他几乎从不表现温暖的感觉，即使是阳光也都是留下冷色调的硬硬的影子。他画中的冷是一种很透彻的冷。我们再说孤，就是孤独的孤，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因病没有上学的原因吧，常年一个人在家没有小伙伴，这也让他习惯了孤独，认识了孤独，接受甚至享受孤独。他画的很多人物也都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即便人多一点呢，也是彼此沉默或者没有互动。他们或独坐空荡荡房间的一隅，或者在窗边向外张望，像弗里德里希的人物一样，给观者呢留一个背影。加上经常出现的悬挂的物体，比如说绳子啊、挂钩啊，还有猎枪、马灯、衣架、玉米、渔网、纱帘等等，这种悬挂物本身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会让人感到不安。他发现了孤独是人类的一个宿命，于是他平静地呈现这种宿命。其实这也是一种冷，人生的冷和人与人关系的冷。再说空，空就是景和物的孤独，它在空间上大量的留白，甚至通过对比的光影来强化这种空。有时候呢，它用一个孤零零的人来表现空，更多的时候它根本就画上了很多很多空的房间、空的风景，还有像裂开的墙、陈旧或者凌乱的物品、压迫式的狭窄空间，都让房间有了走向永恒沉寂的味道。他说，当你感觉风景的骨干结构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一种孤独，一种死亡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枯还是冷，还是孤还是空，它的终极表达可能是死亡。它虽然不像伯克林那样把理解死亡当作主题，也不像很多画家那样把死亡直接画出来，但是他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通向了死亡。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忧郁，而是有思索性的。他说，他经常思考幻想过去与未来的许多事情，永恒的岩石和山崖，所有存在这里的人们。从艺术流变的角度来看，他的画也可以说是不超越现实的超现实主义，不脱离具象的抽象。我们先说不超越现实的超现实主义。怀斯早年是画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的，其中像《圣诞节之城》《翱翔》就很典型。虽然这类的画作呢并不多，但是毫无疑问，超现实主义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他很多画看起来是现实的真实的场景，但是画面呈现出来的感觉和气氛却是梦境的。他经常画一个男模特叫做库尼尔，画这个模特去世了，他画了一幅春，这个画叫春，画中的库尼尔的裸体，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尸体吧，躺在一片枯草的地上，这个尸体被积雪覆盖。这幅画的表现形式呢，无疑也是超现实主义的。它基本上不会对景写生，很多画面都是使用要素组合的方式创作，这种方式给怀斯营造氛围、表达精神世界的自由。所以呢，他的写实绘画其实是借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某些手法，也达到了超现实主义对于潜意识的这样的一种刻画。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叫做不脱离具象的抽象。 抽象的本质是提纯，怀斯的很多作品都是极简的，但是不会说简到你看不出来他画的是什么。在一幅具象画作中，他也会在某一个局部使用抽象画的手法，虽然并没有画艺术界公认的那种抽象画。那么跟本书介绍的另外一位画家莫兰迪一样，怀斯呢也认为自己是抽象画家，只是他理解的抽象是一种更加广义上的概念，他的做法是高度抽象的精髓。他说，当你认真凝视的时候，即便是单纯的事物也能感受到那种深奥的意义，从而产生无限的情感。也就是说，他的抽象是对于绘画对象深度的认知，因此是一种精神上的抽象，本质上的抽象，而非形式上的抽象。对于艺术界的抽象艺术呢，他表示理解，但是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抽象主义者摒弃绘画对象，因为这是他们挣脱受描绘物体束缚的一种方法，只要随性加上点色彩与气氛，不必顾虑主题局限。但是我不满足于这种方式，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上一点真实，以便更了解它呢？一定要画的那样莫名其妙吗？当然，对于抽象画家来说，不莫名其妙就谈不上艺术了。在艺术观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是理解上的不同而已。怀斯的作品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他浓浓的美国味儿。早年的美国具象画家都是学欧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很多艺术家也有了表现美国气质、美国味道的自觉。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与惠斯勒的母亲格兰特伍德的《美国哥特式》一起被认为是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艺术品，而他喜欢的温斯洛·霍默和爱德华·霍珀等画家也都是发现了美国生活与欧洲的明显不同，并在作品中呈现出了美国味道。很多人都认为怀斯与霍珀很像啊，他们都是画孤独的人、孤独的风景。霍珀的画作题材有更强的时代感，尤其表现都市中人与人的疏离，这与霍珀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同样，怀斯作品也是与他自己的生活分不开的，他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小天地两个村庄里，没有那么强的时代性，但是他们都很诚恳、很深刻，他们都看到了人类生而孤独的本质。那么说句题外话，怀斯喜欢的霍默、霍珀和怀斯本人都是我老吴很喜欢的画家，这种喜欢主要还是因为精神共鸣吧。啊，我们也经常有一个说法啊，叫美术馆法则，叫做什么人找什么画，什么画等什么人。所以看画有时候就是在欣赏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和了解自己。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啊，西方艺术更多的被介绍到中国的艺术界，当时有很多美院体系的师生啊，他面临了一个困境，就是常年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让他们面对西方现代艺术是无所适从的。如果转向纯现代艺术，他们所有的教育都要归零，但是沿着苏联的写实主义体系走下去呢，又会觉得缺乏艺术的张力。这时候欧美的一些个性化的写实绘画给了他们很多启发，就是它又是写实绘画，但它又有一定的个性化。这其中呢，有陈丹青老师介绍过的啊，这个通过展览被美院学生们了解的法国画家勒帕热，那么也有通过像杂志啊《世界美术》被广泛认识和学习的安德鲁·怀斯。很多画家在乡土的气氛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其中啊，像何多林的《春风已经苏醒》、艾轩的《冷雨》啊等等，这个中国画家的作品呢，说他们在形式上学的还挺像啊，但是画中呈现的气氛以及深度啊，是很不同的。在这儿呢，我们再跑一个题啊，我就想到了前几年大热的一个电影，叫做《1917》啊，正好这1917也是怀斯的生的那一年。那么1917讲的是一战的故事，这个电影的摄影风格有很多地方都有怀斯画作的影子啊，构图的方式，还有大面积的草坡啊，有些许干枯的色彩，人物苍白的脸色。啊，造型的那种线条感，还有远方不太直的这种地平线，我找不到电影导演受到怀斯启发的报道啊，这只是我一种直觉猜想啊，我觉得有可能会受到怀斯画作的影响。萧瑟的秋风，枯黄的山坡，浅浅的积雪，孤寂的人们。怀斯曾经说过，对我而言，绘画不是出门去找好风景那样的，而是去寻找那些伴随我成长并且曾为我深爱的东西。他长久的观察和感受一个很微小的地方，使得这种观察和感受是异常深化的。 这种深化不只是一草一木的熟悉，而是深刻的理解由这一草一木构建的人物、生命、时光和天地。怀斯画出的只不过是美国东北部的两个小村庄啊，宾州的和缅因州的两个小村庄，但其小小的世界里表达出的乡愁的微凉、天地的死寂以及人生的况味，却是世界的永恒的，所以也可以自然打动身处遥远国度的我们。安德鲁·怀斯就分享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可以去